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中午好，欢迎来到五味杂谈，我是田平春。
大家好，我是吉祥。
哎，吉祥。
哎，
年底了，
是，
今天是五味杂谈的最后一集。
明年没了是不是？
明年就没了是吧？
对，
明年我们的节目稍稍做了一个调整。
对，而且真的要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把这个时间要好好记下来。
对，
嗯，
我们老田与 Hank 原本是3点到4点，
对，
礼拜五。
哎，
我们现在调整到1点到2点，
太好了，丁大哥。因为老田与汉克这个节目，我不能说3点到4点有点晚，但是大家还是更想更早的一点听到。
哦，是吧？
调整到1点2点就对了。
哦，对，是吗？
对对。
啊，那你一说这个前面您跟他们不太负责是吧？OK，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来美国，这最后一集了嘛？我们就干脆撒开来说吧。
什么？没问题，那个。
来美国这么久了，吉祥，
是
你能融入美国的社会吗？
我今天是27号嘛，那个25号圣诞节，25号就是我来美国第17年的纪念日。
哦，
在2007年的应该是圣诞节，
哦、
因为我在家圣诞节出门，然后到这边还是圣诞节，
嗯，
所以说整整17年。
OK，
后来我回顾了一下，然后在想说你这个问题呢，完全没融入，而且我觉得说我这一代这第一代移民，而且我是等于大学之后才出来的
啊、哦，是
融入的话基本上没什么太大可能了，
那不太容易、啊。
对，第二代就是我的小朋友的话可能会融入，然后我觉得至少可能到第3代才能彻底的完全的融入到。这个美国的所谓的社会里
面还有一个条件，必须得嫁给老美、
啊、对对，
要不就娶个老美，
哎，得通婚一下，
哎，对
对，对，否则对的，您如果全是华人的话，在家你这个我们第一代讲国语，第二代讲国语，然后他再找个这个太太也讲国语，到第3代还讲国语的话，这种就真的
您就回国吧，
就对，就说因为语言其实是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沟通的一部分，
对
对，
就说。比如说有举一个简单例子，你那个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我有一个这个同学，他弟弟呢在加拿大上学，但是他们留学不像我们是大学之后再过来读什么研究生啊什么，不是，人家是从初中就过来去加拿大那边，好像就移民过去了，然后从加拿大到美国来看望他姐姐，然后我们就一起交流，就人在我们当时在阿拉巴马一个小town
OK。
在一个小酒吧里面，但都超过21了、小酒吧里面，人家跟旁边那种阿拉巴马那种乡下的白人女生、交谈甚欢
OK，
就我这一句话都插不上去，就人家讲什么我都听不懂，然后包括人家讲的一些就是语气，包括那些什么俚语的话、我们就是这种半路出来就是留学生的话，你是我们是不理解的，
完全不懂，
对，
不同，
对、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就是在总部设在美国的华盛顿的皮尤研究中心，他曾经做过了一个调查，
是
从2022年的7月5号到2023年的1月27号，对成年亚裔美国人的调查表示，78%的亚裔美国人对美国的看法是持正面的。
哦，在这边的亚裔对美国。正看法正面。
那么其中44%是非常正面。那同时对日本的看法呢，积极的有68%，对韩国是62%，对台湾是56%，唯独对中国的看法是负面的，有52%。
哦，这其实啊，刚才说的68%这个日本，然后韩国62%，
台湾
56%，都是正面的，
都是正面。
啊，中国也是超过1半，但是是负面的，这整个反了。哎，那都是亚裔，这怎么看法？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为什么呢？那么有52%的人，那个亚裔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负面，只有20%的人看法是正面的，另外26%没有看法。
有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没有美国那么发达了。然后到美国之后呢，这个所谓拼搏出来的人呢，或者怎么不管怎么样出来的人都觉得说，哦，国内可能经济不发达呀，我在这边生活更好啊，所以说可能看这个中国，
我觉得也不完全是如此。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宣传，
哦，也有可能，
对吧？
对，
有很多是宣传方面的问题，也有很多假新闻。那你不要讲别的，你像他们炒作新疆的事情，
哦，对
啊，什么就是什么强迫劳工啊，
哦，
什么这个那个炒作，包括什么血腥棉花啊，
对，
乱七八糟的，整个做一个炒作完了以后，其实你到新疆去看不是那么回事。
是，但这种觉得是两个国家或者意识形态那种对立了。
尤其中美
啊，对，
现在开始真的是，
就是中国看不上美国好，美国也看不上中国好，
这世界两大经济体，
哎，对
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说呢？
嗯，
所以有一部戏，哎，就在这种情况之下诞生了，
哦，
是去今年六月份，
嗯，
叫《怒呛人生》啊，
是
一部连续剧。
对，大家可以在 Netflix 上看到。
啊，对 ，Netflix 上面有的啊。那它是一部很聪明、很成熟、很罕见的电视剧。它的编剧呢，那以前写过什么《硅谷》啊，《破产姐妹》啊，
嗯，
什么李成珍，然后创作并自己导演的。
哦，是个韩裔的美国人。
那对对对对对。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讲什么呢？讲路怒症。
嗯。
因为愤怒而产生的所有的一连串的故事。
嗯。
就反正男主角呢到超市去退货，
是
退货没退成，
哦，
一肚子火，开个车往后倒，那这时候呢女主角 Amy 开个大奔就冲着他来了，
哦，
两个差点撞上，
哎呦，
哎，
路怒症来了
、
对，
哎，就开始反正这个男的下车，就是女的如何如何，那女的不理他，开车就走了，
是。
然后他就在后面追，
哦，还追，
哎，
啊，这个，
洛杉矶就来了一场飞车追逐，
是，
哎，然后最后他没有追到，他把这个女的车号记下来了，
嗯，
然后就展开一连串的所谓的复仇。
对，这个电视剧我还真，你这个前段给我发信息，我哎，我想说怒呛人生，我好像看过
，
我看过第一集
啊哈，
第一集就是这最开始这个刚才田哥讲这一段，
uh-huh.
但后面我继续我就没有再继续了，
嗯、uh-huh. ，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那种美剧，你知道，里面都是、uh-huh. 当然他是韩国人嘛，这个男主角是韩裔的美国人，
嗯、uh-huh. ，
然后女主角是那种越南裔的。美国人，哎，我就觉得跟我们亚裔可能有点远，我就没有继续看下去。
OK，
但是其实这部剧是非常精彩的，
非常精彩的一部戏。嗯、其实，在《怒呛人生》当中，身份的认同才是主要的矛盾。
对，
是吧？那么当然是非常微妙的方式来表现了，虽然不多，但是 Danny 的确在影片当中表达出种族的这种自然的差异跟他的生活所带来的不便。
对。因为我看到那个电视，大家可以看一下了，不是剧透，就是说他在那个电视剧里面跟他爸爸妈妈视频，
嗯，
就一定跟他爸妈强调说，我在这边会给你买一个房子，
嗯，
然后接你们二老过来养老啊，怎么样、嗯，然后他弟弟呢就完全就是一副这个也不算富二代了，就是他们住在一个小的 apartment 那种里面，然后这个丹尼是好像是个巨树还是一个什么工人这种，
嗯、
就是说，我觉得真的对亚裔的描述还是蛮准确的。
是，
嗯，
其实有很多戏是不太敢演这个非常清楚的去描述的，
对，
知道吧、
嗯？
那这部戏算是迈出第一步了。
是，
哎，那么另外呢，他就是你刚刚讲他弟弟保罗嘛、
嗯，啊，对，
想跟白人女孩约会，
哎，
这无意间呢讲出的话令人惊讶。他问保罗，是不是真的会为白人女孩的父母？希望他们的孙子用巨大的圆圆的眼睛看着他们，像他妈的虫子一样。
对，因为这个戏里边真的很有，因为他有一场戏是什么呢？
嗯、
是这个丹尼，就这个丹尼和保罗，丹尼在他们住 apartment 里面嘛，有一个游泳池，
嗯，
然后丹尼在烤肉，
嗯哼，
然后他弟弟在里面游泳，
啊哈，
然后他弟弟喜欢那个女孩呢，也住在他们这个小区里面，
啊哈，
然后穿个泳衣，拿了个救生圈过来，
啊，
在楼下。看到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呢、
嗯、
这个女孩金发碧眼的白女孩这个哼了一声转身就回去了、嗯、对，
所以他讲、这些话其实啊他讲的那些话对 Danny 来讲的话伤害这个还要更深一点，
嗯，
其实 Danny 讥讽 Amy 啊女主角啊、
嗯、
疯狂这种报复的做法，
嗯，
其实他讲了一句什么话，就是白人的精神治疗法对我们黄种人没有用的最好证明，
哦、
嗯、对吧，
对，
所以这种东西你怎么去讲这个民族之间的融入，
嗯，
所以我就觉得很难。
对，而且其实这个剧里面，这个女主角的 Amy 她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士，
嗯哼，
应该是住在这种豪宅区
豪宅，
然后自己有一个大房子，然后这个做好像做设计，然后这个，但她也凸显出一面，她跟她老公吵架，
嗯，
她说我买了这么大一个房子，然后里面装修这么好，
嗯，
我一天都没有进去享受过，我都每天在外面忙，我买个房子为什么？
啊，
就两人就不欢而散，一吵个架就不欢而散了，
就对，整个就不欢而散。其实呢，她有时候 这种东西也有就属于他个人 Amy 他自己本身也有他自己个人身份认同的一个焦虑
啊，对
对吧，那么主要体现在他跟投资人那个乔丹的这个关系上面，
嗯，
那所以这种东西有些时候亚裔跟主流之间的这种身份认同啊，
是
啊，跟所以一开始我问你那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融入了
嗯
这个社会，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对，我们不要觉得说融入就是说我去这个过个圣诞节呀、啊，什么过个甚至过个感恩节，然后我做一个火鸡大餐，那算融入？
那
完全不，那不叫融入，那只是说你过了一个人家的节。就真正的融入，我觉得是你要这个，无论是周围你有真的有老外的朋友，然后你可以深入到了解他们家的生活，就像我们说哦，田大哥家里我嫂子在做什么呀，我都了解。
嗯，
然后呢，女儿做什么我都了解，然后甚至。女儿她嫂子的朋友说哦，我们是有这种互相认识的人，
对，
哎，
这才叫融入，
这才叫融入，就是你
不是吃一餐饭就融入了、
哎、对。
OK， 那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跟您聊。欢迎朋友们回到由吉祥跟老田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所谓的亚裔啊，
对，
融入主流的这种民族性，
嗯，
它的可行性有多少，
而且包括其中一些困难性，
嗯，
因为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
对，
语言这个隔阂我觉得是蛮大的，
嗯，
因为我本身是学这个语言出身，田大哥，就是说
你是学俄语，
学俄语，对，就是说你其实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可能讲的语言很轻松自如、嗯，但是其实语言里面包含了众多众多的文化，各种俚语俗语，包括这个词儿怎么用，
嗯，
一讲出来你就知道哦，这个人是纯正的，比如说我们讲中国什么什么。三顾茅庐我们知道什么意思、啊、你真讲一个外国的老外这个英语的俚语、
嗯、
我们没学过的话真的不理解，而且甚至说有些那些所谓的梗、
啊、
就人家可能这个是像什么地道战地雷战，我们就知道哦什么这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哎，这是一个梗，我知道哦这个讲这句话是是怎么当时被这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什么，但是人家老外讲一个我当然是代表我个人了不明白，就人家讲一个过去的人、
嗯、
可能某个明星已经过世很久很久明星说过的话呀、
嗯、
什么总统说过的话呀，我没听过
过去的总统说过的话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都不知道，
完全不了解，
对，所以说你也很难说真正的去认同他们的文化，
嗯哼，
这也就很难融入他们整个这个里面
你就必须要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从小生活，
对，
知道吧、
嗯、
你像从幼稚园开始，
哎
啊，
对，真的是从幼稚园要从幼稚园开始，
对，
就小学六年级之后过来都觉得都还是
很难，因为你那个主观意识已经是在这个中国的主观意识里头了嘛，
对
对,
对, 对，那种华语圈的文化已经有了，
已经根深蒂固了，
嗯，
那你在来了以后你再重新适应，有的人可以适应的很好，但是毕竟你还是个外人，
对，
你知道吧，
对，
在他们看起来的话，因为平常讲这个我们这个圈子来讲的话，好，你说吉祥我们大家都知根知底，
嗯，
对吧， OK， 那我们那个那如果今天来了一个外人呢，
是
不知根不知底，
对，完全不了解，
对，
嗯，
那你怎么可能融入我们呢，
对，所以说你像田大哥我就觉得说第一代可能真的很难，但可能也局限于我了，不排除有些第一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的中迅，他的英文就非常非常的棒，他可能对，而且
他还是过中国生活
啊，对对对，因为像中迅没办法，对，就是不排除有些人会可能真的包括文化呀习俗啊什么都能完全理解，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我就真的是不太行，你像我过什么感恩节圣诞节我没有任何过节的概念和想法，
没有那种感觉，
这就是吃，对我来讲就是吃一顿大餐的，
就搓一顿，
就搓一顿，多搓了一顿，真是。
所以，美国亚裔群体内部的多样性跟复杂性很多，
对，
对吧？如果你想，我们就拿《怒呛人生》来讲，如果你想一个故事看起来真的很真实的话，
哎，
你至少你要包含一部分完全真实的东西在这个方面，
对。
怒呛人生绝对称得上是最近有关于美国亚裔移民的影视作品中的典范
了，嗯，
知道吧，
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有时候真的有局限性，就是说我们只觉得我们华人生活在圣盖博歪里这一块，
嗯，
圣盖博谷，其实如果大家深入到洛杉矶市去的话，其实那边很多华人，很多亚裔的，越南人，然后韩国人，什么菲律宾人，什么泰国人，这个印度人，这真的就是他们都生活，我因为亚裔是整个亚洲的 亚裔嘛，不只是说局限于这个华人，
对
对，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其他亚裔是怎么生活的。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怒呛人生》这个戏呢，它对亚裔美国人的描述惊人的诚实，
嗯，对，
非常诚实。所以在我的印象里面来讲的话，它是美国影视作品中第一次，是把这个现象公开的。
是哦，
那啊，所以尽管这个公开的稍微有点含蓄、啊，哎，还是留着一部分，但是很明显不想被过多的关注。
嗯，
但是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对对对，因为真的没有说美剧是完全以亚裔为主角的。
全部亚裔的演员，
对
对
对，你平常你就像这个Steven 莲，这就是这个丹尼的扮演者，他其实已经算是韩裔美国人里面、
嗯、
这个演员里面比非常成功，他在那个《行尸走肉》里面，
嗯，
这个有大量的戏份，
嗯，
但他也是配角，他就是主要非常主要的一个配角，
就是、
也不是
主
角，主
角
哎，对呀、
啊，
你真的是亚裔主角的话，《怒呛人生》电视剧算是从他开始，
算是从他开始，
对对对，或者之前有一个叫什么《Fresh of the Boat》那个，
还有那个叫什么他不是骂人哈，就是什么什么他妈的什么东西的、那个，
对，
那个杨子雄、
那个，杨子雄
那
个对，那妈的什么全息宇宙还是什么
妈的全宇宙，
对对，瞬息全是全宇宙，
对对对对。那根据美国皮尤中心呢，在2021年做的调查，从2000年到2019年，美国亚裔人口几乎翻了一番。
嗯，对，可以看出
来，已经达到了2320万。那么预计到2060年的时候，亚裔人口会超过4600万。
哇、哦，那这已经不少了
啊，
差不多五分之一、六分之一。
那咱们也就不必融入美国了，叫美国
融
入
我们。但是问题是那个亚裔里边分类的太多。
嗯，
你像我们跟亚裔其实另外一个非常大的群体是印度人。
哎，对，
印度裔。
对，
但我们跟印度裔就觉得就完
不
这完全不一样。这、
啊、
这，你像我们跟韩国、日本可能觉得说，或者越南的，哎，东亚圈觉得还比较这个联系更紧密一点。
嗯，
你像印度啊，什么那种尼泊尔，我们的语言也不一样，生活习惯完全不同，就觉得他们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你知道？但其实他们就是亚裔。
对啊，所以他这上面有讲嘛？你看，
嗯，
他说这个人口的增长来讲的话呢，亚裔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拉美，
哦，
那么成为增长最快的一个社群。那么同期黑人人口增长只有20%，
嗯，
白人人口几乎没有变化，
不升了
嘛，
哎
啊，目前美国最大的三个亚洲的民族是中国人、菲律宾人跟亚裔印度人，
对对对，而且印度人应该是越来越多，
印度人员
对，
菲律宾人也不少，
菲律宾对呀、啊
哎，你仔细看看那当护士的几乎都是菲律宾人，
哦、对对对，去医院看，因为他们语言有天生的优势，
对，
他们讲英文的，
他们讲英文嘛，
嗯，
哎，所以那你怎么办呢？
是
没办法，所以这个《怒呛人生》呢，它很有意思啊，它这里面艾米啊，这个女主角的父亲是中国，母亲是越南人，
嗯，对，
然后她的丈夫是日本移民的后代，
对
啊，你说，哎，那这国家是不是亚裔大联合了吗？
对对对，
这个家庭
串联了这个等于是，嗯，
那么 Danny 一家呢是韩国的移民，
嗯，
所以影片大部分的场景也都是在洛杉矶韩国城拍的，
对对对。他们住的那个 apartment 就非常典型的韩国，就是洛杉矶市中心的那个 apartment 的样子。
嗯哼，所以他那个就是有很多的演员，还有制片人员啊、工作人员这些，他们本来就是朋友，
嗯，
是出自一个小而且有爱的一个这个小的社群里面，
哦，一个团队里面。
对，所以那个比如说那个韩国教堂的那个赞美诗合唱团都是真实存在的。
哦，这剧中都是真人出演。
所以他就弄了很多的含义啊，弄了一些真人在那边演出。
是，
那么扮演合唱团团长那个演员的哥哥呢，是导演李成真的大学同学。
哦，
对吧？
这怎么华人还是讲就是亚裔还是讲裙带关系比较多？
对，
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什么都来了。
你看看哈，
哎，
到最后弄了部连续剧，完了以后，哎，讲亚裔这个如何融入。
嗯，
啊，讲了亚裔的矛盾，讲了亚裔的一堆东西，
哎，
到最后拍的时候，其他姑妈
全是其他姑妈
都在韩国城里头拍的，
对
对吧？
嗯，
所以你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他这个同学呢，跟 Danny 的扮演者 Steven 还是同一个教会的。
哦哟，
哎，所以你没有办法。那么当然，你说亚裔的群体的内部多样性之外，这部剧呢很少见的，就是 展现了其他的复杂性。
嗯，
甚至没有避讳因为历史上的恩怨而延续至今的相互偏见，譬如说中日。
哦，对，
对呗，历史上的恩怨。那我发现咱们国内有很多是仇恨教育。
哦，对，对
吧？
绝对是
勿忘历史啊。
是
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那个啊，什么
我有
731部队、
我有时候看到你成人这个受到这种教育就算了，
嗯，
还有会让一些小朋友去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为了博流量啊，大陆啊，就是国内博流量怎么样，就是真的是一这个小孩儿一脸仇恨的讲怎么怎么样，
对
啊，包括有一些什么穿什么和服出去拍个照，被人家让人把衣服脱下来，怎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不应该。包括有些华人说有日本留学生拿着国旗啊，中国国旗去这个日本富士山上，然后其实底下这个评论就讲出来，你看你一个中国人拿个这个中国国旗插到日本的富士山上，人家对你没有任何的这个恶意。
没有歧视，
对，但你说你如果拿个中国国旗插到中国泰山顶上，你可能就下不来泰山了。这个旁边人一定会对你这个
连
骂都已经算是轻的了，人家给你揍一顿，
对，
给你弄下去。说这种真的就表示了这个两个国家不同的包容性，包括中国这种仇恨，有些某个时候的仇恨教育，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比如说每年举办的呢，当然我们勿忘历史，
对，
我们一定要记住南京大屠杀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但是你也不要太刻意的去深入那个仇恨，
对，因为现在的美国人现在的日本人已经这好几代过去了，
对，
第二代第三代的。
那你有说回去他们的战犯什么东条英机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最后不也判绞刑了吗？
对，而且那种日本所谓的右翼分子都是极少数的，
极少数，
各个国家都有，
对，
德国也有什么这种极少数的右翼分子，美国也有极少数的右翼，白人至上啊什么的，
对，
但都是少数人了，
像那红脖子什么乱三 K 党啊，
三 K 党
什么都是一样嘛，
是。
那么，但是日本呢，有一个最坏的毛病，
哎，
他老他妈篡改历史
啊，这个就太过分了，
对吧？啊，一个仇恨，一个篡改，你说这怎么弄啊？
哎，
这一辈子世仇解不开了。
我觉得可能再过一代或两代人，等这个
我看一两代都不行
了，
因为你从小就灌输这种教育，你一两代怎么可能？
哦哟，
对，
因为除非中国也把教科书改了，或者美国这个日本也把教科书改了。
但是你不能篡改，
不能篡改，对，你要尊重历史，但是要你往前看。
讲到这一点，我就想到台湾那个民进党那个王，算了，我不说了。他不但他改什么呢？他这个课纲课检改了，
对
啊，什么欧桂芝老师都出来说要维护，
是。
那完了以后，课纲课检改了以后，那么我最佩服的是马英九，八年期间没改回来，
哦，
什么玩意儿嘛？
对，也的确是，就是说台湾这个我个人觉得，像田大哥，就在前几年，可能是我觉得蔡英文执政之前呢，这个两岸的关系，包括说华人对
就马英九时候，
马英九时候都非常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台湾可能台湾统战也做得不够，我觉得当时如果台湾能对中国大陆多做点统战的话，可能两方面的关系会做得更好。
台湾哪会啊，
台湾不会，
台湾只会 A 钱，
对，但是到这个当然民进党上台之后，这绝对就连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的这个普通人
所谓的会台政策几乎都没了，
对，然后就觉得中国原来觉得说我们这个一国两制啊没不错，我们都是同胞，现在没有，现在这个台湾觉得说我自己是一面，然后中国大陆也觉得自己是一面，这样我觉得冲突将来一定会升级，
肯定会升级，那么哪天擦枪走火就知道了，
就危险了。
还有美国个孙子不是那美国有个小子脑子坏了，
哎，
智库的
哦，
说这个台湾为什么不用飞弹火控雷达锁定那么共产党的飞机？我说你要打起来啊！
对呀，啊，你在旁边这个卖军火，然后呢，让我们自己同胞打起来，这太过分了，
太离谱了，
对，
那么 ，OK， 我们说偏了，
有点
说偏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那先进段广告啊，
好嘞，
再说。欢迎朋友们回到由吉祥和老田为您服务的五味杂谈。
没有，说那个说没问题，田大哥，因为从下礼拜开始
啊，
我们这个一点到两点的五味杂谈就变成老田与 Hank。
Yes，
五味杂陈之老田与汉克版。
哎，
那大家一定要记住，别三遍听，三遍还是要听，但是是另外一个我们的
新的节目，
新的节目，而且是新的主持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歌唱性的节目，
对
啊，好像平常我们的节目话说太多了
啊，对，我们应该唱着说的，
应该唱一唱，
哎。
刚才我们谈到了不是民进党，
就说这真的是就两岸关系，因为真的有是执政某些党派的原因，造成说两岸关系越来越有点剑拔弩张。
嗯哼，
其实真的两岸同源同种，我觉得，而且真正的战争来的话，其实那是非常残酷和惨烈的，而且死的都是我们自己人。
对，我们就看乌克兰嘛。
对呀、啊。
我们就看那个这个什么是沙那个以色列，
加沙，加沙
以色列嘛，
对
呀、
啊，那小朋友这个真的是，
对不对？
对、啊。
那完了以后，那倒霉的全是老百姓，
对，
对吧？
嗯，
你如果真要打的话，也可以，你这些台独这些死不悔改的人，你
让领导先上，然后让那个、哎、这个党先上。
你苏贞昌不是说拿着扫把也得上吗？你能拿扫把上吗、
哦？
对，
那上去会不会扫地？后在大后方扫地。
不要讲别的，你现在赖清德台独的金孙，
嗯嗯，
对吧？你非得那种形式上搞啊？你敢搞法理吗？你不敢，
也不敢，对
对不对？
真正喊出来这个台湾国，他又不敢，
这孬种嘛。
对对，
你有本事你喊
啊。对啊，所以造成现在你看两岸的交流，然后之前我看那个什么马英九带了一个大陆的什么学生团去，
大九学堂
啊，对呀、啊，被人家批判的一无是处、
啊，
然后就说这一个小姑娘说出一句话被人批，其实我觉得真的
中国台北
啊，对，
本来就是中国台北，
对
呀、
啊，你中华民国也是中国啊，
对啊，你
中
华人民共和国也是
中国，
都是啊，
对，而且那小姑娘很完全是无心之失，
对，
就说了一个中国台北，
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对。
对吧？你我说中国北京，
嗯，
对吧？
对，
中国台北，中国台南，
对，
有什么不对吗？
是啊，所以说他就大做文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必要。你造成以后人，我不敢去了，我再去互相交流、学术交流也好，这个什么也好，包括是游客也好，
嗯，
原来有这么排我们这个大陆人吗？那
他现在
不太
敢去。有些人呢，就是故意的把自己凸显出来，在捞利益，
嗯，
捞取他的钱，黑钱。不要讲别的，什么青鸟的外围啊，
哦对，
什么黑熊学院、啊，
黑熊学院，对对对，
那都是禽兽啊！
哦禽兽，
青鸟不是禽吗？
啊对，
黑熊不是
兽
吗？
哦，
是吧？
这没有人，
这
动
物都是禽兽啊！
明白了，
对不对？
哎呀。
我们还是
回到
中
间，
我
回到太平洋这边来。
我们回到太平洋这边，我们继续讲所谓的怒呛人生、
嗯、
啊。其实路怒症呢，有些时候我们要找愤怒的根源，
对
对吧？你像那些小而精妙的情节，它有些时候它不只是为了剧集增添了真实感，另外还进一步瓦解了东亚裔的移民在美国主流社会眼中的刻板印象。
嗯，
对不对？
对，
你不要讲别的。老美有时候我们这今天我跟你两个面对面走过来，
哦是，
老美会很 nice 的跟你打个招呼，
嗨、
哎，
对，
中国人吧唧。脑袋一低过去了，
对啊，
没看见。
的确是，我在尤在洛杉矶，就是在走在街头上，概率比较小了。天哪！但是我在阿拉巴马时候，那时候没有车，完全就是每天在街上走。
嗯，
真的是，你无论是对面迎走过来是白人、黑人，因为那边很多黑人，
嗯，
白人、黑人，他都会微笑、点个头啊，嗨啊 ，What's up 啊，这种一句轻描淡写的问候就过去了。
嗯，
啊，你会觉得说很正常，哎，但是也很温馨，还不错。
嗯哼，
嗯，在这边就在华人之间就没有了。
对，其实大部分的，但有些亚裔，别的，你像别的族群，我们就不是那么了解了。
嗯，
你说韩裔
哦，韩国那他们日本那个鞠躬啊什么，
日裔
也可能，但
印度裔、菲律宾裔，
对，
我们就不是那么了解了。那我只知道华裔是脑袋一低就过去了。
对。那可能印度也是脑袋一低，
对了，所以这些呢，就是很多都不符合待人友善、性格温和的这种安静的亚洲人形象。
哦，对，
对不对？
嗯、
所以这种情况，虽然东亚的这个移民呢，普遍被认为是聪明的，
哎，
中国人会念书，
哦，对，
中国人家这个孩子都是培养三师啊，
嗯，
什么律师。哦医师、会计师，
会计师
都是三师啊，
对，我觉得这种刻板印象会的确会影响我们。
嗯，
你像我这个现在小班的一年级嘛，
嗯，
他数学不好，
嗯，
我自己就认为觉得，我说你怎么能数学不好？
啊，
但他数学可能随我就真的不好，二加三的知道掰手指头是五，三加二就不知道是几那种。然后我就觉得你怎么会数学不好呢？
嗯，
但是其实我想说。他一个小孩儿，然后在这边土生土长，他数学不好可能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教过他。
对。
然后幼儿园他上的也不多，因为疫情种种原因，疫情幼儿园上的也不多，所以说他可能不会，就是真的不会。
不是，你不要讲别的，其实老美的数学很死的。
对。
你看老美找钱的时候，他是往上加的，他不是减的。
对，你多给个几包钱，他找个整，他就不会了。
对，你比如说好，这东西九块，
是
啊，你拿张二十给他，
哎，
那九块，那十二十减九十一，
十一，对，
他不是，他是九块哈，
嗯，
拿出来十十一十二，数到二十给你，
对，那么往上加，对对，
他是往上加的，
加的，
很有意思。所以在老美的数学里面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很基础的，
对呀。
他就是硬碰硬的往上加，一加一加，
对，不懂得圆融变通，
对
这种。
那你像你给他个九九乘法表，他死给你看，
根本记不住。
对，所以呢，这个亚洲人就被判定了是封闭、保守、缺乏个性，
嗯，
而且习惯性的会随着大潮流
哦，
倾向服从权威，
嗯嗯嗯，
这就是亚裔。其实我觉得他。好像都讲的是华裔，
对对
啊，
但我觉得可能韩国日本人也会这种了，倾向于权威。
嗯哼，
嗯，
尤其韩国人那个没事就鞠躬，日本人哈腰，
对，这个，长上下级和什么长幼的观念非常，非常重。
你像中书会社的什么社长啊，
对，
那之类的这种东西，
嗯
啊，所以他们讲呢，这个亚洲人呢，就像一台。披着黄皮肤、乖巧而且缺乏性格光谱的人工智能，
这个，我再讲一个小故事。那个，我有一次去一个韩国，那好几年前去一个这个韩国的小餐厅，在罗兰岗有个小餐厅吃饭。我坐那儿就点完菜，好像是拌饭什么，我就开始吃。
嗯，
结果呢，隔壁桌是先坐在那边呢，是一家人。
嗯，
后边呢又来了另外一家人，他们两家人好像认识，当然就是他们讲那个韩国话，我是不懂。结果我都快吃完了，
嗯，
两边还在点头，还在，我说我都快吃完了，怎么那两边还在那么
还在那
打招呼、鞠躬啊，什么点头啊，每个人问候啊。我说这太有礼貌了，这
就跟以前老北京一样
啊。对，
大爷好，
对，
三大爷好，
是
四大爷好，
家里什么那个
你们家大爷
妈妈好，爸爸好，对。
所以他们这个主流对亚裔演员所能扮演的角色，多半都持有偏见。
嗯，
所以在众多美国的影视作品当中都能够体现出来，他们有意无意的就框定了亚裔演员的边界。
嗯，
你比如说《宿醉》里面很著名的那个韩裔的喜剧演员，
对
啊，那个是叫 Ken Jeong 还是什么东西
？Ken Jeong
啊，郑啊，他是被限定在他所扮演的角色里面。对比他后来在自己的情境喜剧那个 Dr. King 里面这种绝妙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对，因为他这个速度英文叫 Hanover，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有三部。
嗯，
这个他里面的亚裔完全就是被丑化了。
对啊，
对，
其实你不要讲别的，你像他们曾经拍过一部戏，就是什么亚洲富豪还是什么
啊，对对对
啊，也是啊，
Crazy Rich Asian 那个
啊，对对对，他只看到了亚裔啊，好像有钱的，
有钱的一面，对，新加坡那个
那
一面，
其实其他的东西他都没看到。
对，而且那个 Crazy Rich Asian 那个离我们正常人的亚裔生活太远了，
太远了。
对，那个完全是臆想出来的故事。
那个那异想天开了。
对对对，
那个还不如那个什么《妈的全宇宙》
啊，《全宇宙》那个更有点
那个开洗衣房的那个。
对，那个虽然是科幻，但是还有点还算真实，
还算比较接近一点人气。
对，
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不太懂，反正《怒呛人生》是第一部，全部这个都是由东亚这个移民主演的戏剧类的这个美剧。
嗯。
也因此创造了前所未有丰富多彩的一些亚裔的人物啊。
对，
那么并且让每个角色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弧线。
嗯，
所以影片在愤怒找那个所谓我们讲不是讲路怒症嘛，
是
找愤怒的根源的道路上思索，只需要稍微仔细的观察，便会发现围绕在 Amy 这个女主角跟 Danny 男主角周围的其他人物，
嗯，
就像这两个人制造的幽深漩涡向四周扩散的涟漪，
嗯，
都有各自的问题。
对，因为他俩的路怒，就是说这个丹尼他一直他就住在一个，他是等于是一个伐木，这个伐木工人，不是伐木了，就是修剪树木的工人，还是装修工人这种
园丁了。
对对对，一直就想说我要出在美国出人头地，给我爸妈一个大买一个大房子，然后让我这个弟弟这个上进。结果呢都不行。然后呢女主角 Amy 呢，她本身感觉是一个已经非常成功的一个女性，但是她在家庭中也获得不到什么丈夫的爱啊。然后她其中有一幕很这个特别，他们家里有一把枪，然后呢这个女主角 Amy 呢，因为得不到这个可能丈夫的爱，她用这把枪来自卫。
哎呦
哦，所以这个而且他屡次三番的把这把枪拿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暗示。就是说我用枪，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武器，但我用这个来自卫的话，哎，这个我得不到
安全。这是性暗示
啊。对呀、啊、对呀、啊、这非常强的性暗示。包括他有剧中呢拿了一盆花，那花长得就像一个那个小鸡鸡一样，这个
长得像某一个器官。
对。
OK, 我们再进一段工商服务之后回来再跟您聊。欢迎朋友们回到由吉祥和老天为您主持的五味杂谈。那么朋友们下个礼拜五
哎
就是一点到两点见了。
以后就不是这个老田与吉祥，是老田与 Hank。 我非常期待这个节目，因为我每一次都听你能、
okay.
因为你跟 Hank 哥讲这个演艺圈，无论是演艺圈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
uh-huh.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我们不了解、但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太多年了。
对，
那看过了很多外面看不到的东西，
内部的秘辛。对，
所以
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这个每个明星出来都是光环，就出来有这个明星的光环、光圈，
新闻报道上看。
哎，对，但是真的深入到里面的话，真的有太多秘密或者有意思的事情值得去讲，值得去听。
所以朋友们，下个礼拜五、一点到两点，老田与汉克。
哎，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是。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影视作品中的这个所有的创伤呢，本质是东亚裔的移民二代不得不面对自我同这个认同感的危机啊。
对，
其实也是更大的困扰整个移民群体的身份认同的问题的特殊的部分。
对，所以就刚才我讲说田大哥、你说我第一代移民过来、能不能融入美国社会，我说实话我自己根本就融不进去，
没有办法。
对，第二代的话还有可能，就是你如果说从小是在什么这个什么 West Virginia 呀、什么 Idaho 啊这些地方
华人少的地方、
没有华人的地方、你可能才能说融入到美国生活，然后从小有个什么、青梅竹马啊，或者是那种什么发小是老外这种、否则的话你在这个华人区一进到学校里边全部都是华人、华人会找华人玩 ABC 会找 ABC 玩，然后什么白人会找白人玩，黑人会找黑人玩，这是正常的、但是你就没办法再去融入到其他的族群里面。
这很奇怪哈、我女儿小的时候，他们小孩子小的时候、几乎不分什么这个皮肤颜色
哦，不分族裔、
有墨西哥同学、黑人同学、白人同学，什么通通都有。
对。
然后慢慢长大了，到高中了，
就开始分了，
就开始有分了。
哦，
哎，他这个现在几个好朋友几乎都是亚裔。几乎都是亚裔。
对。
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以前的那些小朋友、好朋友呢？而且他读教会学校的时候就两个中国人。
是。
啊，他一个还另外一个，其他全都是什么老美啊什么这些，都没了。
哦，都没有了。
慢慢的，这个就是，所以真的，人家讲啊，就是人以群分、啊。
对对对，也的确，也不光是我们亚裔或华人会群分，他们黑人呐、然后这个
慢慢
白人呢、对，或者墨西对拉丁裔，他们也是自己的分在一起。这就可能什么拉丁裔这个墨西哥跟墨西哥一起玩，
对、
委内瑞拉跟委内瑞拉一起玩，这个什么南美洲在跟南美洲一起玩，也有可能。
小时候不分的。
对
啊，所以你看他。从 kindergarten 到小学，这几乎没有怎么分。
是
到初中开始，因为他读那个教会学校，只有两个中国人，
也没办法分，
也没办法分。
哎，
那也都是好朋友。
对，
那完了以后到高中了，就开始了。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第二代也很就是真正的完全融入，或者说
也不太容易。
他在第二代可能80%-90%，但第三代可能就100%了。
那所以我讲你还是要通婚。
对啊，因为再说个好笑的，就是我儿子问我，他说啊，他用英文问我爸爸什么，比如说什么是动物园，我说哦 ，zoo 动物园
啊。
他说哦，动物园。我心里想说，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你问我什么是 zoo， 我告诉你是动物园。其实我想说，我不是跟他解释，我只是给他翻译了
一下。你并没有给他解释。
对，没有解释说动物园里边是有动物给大家可以看的，没有
啊。对，
你让我真的用英文解释，哎，我可能英文还不够那么好，就给他完全解释出来。
你包含哪些东西？
对，
对不对？
嗯
啊，你完了以后，那他为什么叫动物？
动物园，对，
因为它全是 animal， 对不对？
所以青鸟吧，黑熊，
青鸟跟黑熊学院，
对，
所以这禽兽不如的东西，哎呀，
是。
OK， 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所以这个跟朋友们说声再见，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个礼拜五1点到2点，老田与 Hank 空中再会，拜拜。
好，今天下午3点4点还有哦，
对对对，
今天3点别忘了。好，拜拜。